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 W2 课室啊。那我们的科目的号码是 BT302。我们的今天的题目是以斯帖的呼召。那我们的老师是萧雅红姐妹啊。萧姐妹目前在正道神学院进修啊。那我现在就请她来自我介绍，然后就开始带领我们进一步来认识以斯帖。
好，就是谢谢大家。真的有人没有吗 ？OK， 有几个人没有？哦，好，有几个人没有？一个吗？哦，好，那你挑个颜色。但是可能今天有点用不太到。OK，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报，就是怎么会来。这一堂其实我是一直祈祷，就是没有人来我就可以去接别的堂，就是好像不太好。我先那我先接对，所以我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其实是从台湾来，然后一月的时候才来，然后就在正道福音神学院开始读书。对，然后我会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虽然在神学院念书，但是我其实是非常挣扎，就是什么是呼召。因为我记得我是我们家第一代信主，然后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心里火热，我就跟我的带我信主的姐姐大姐姐就讲说我想要读神学院，然后她就跟我讲说神学院不是一般人能读的，一定要有牺牲奉献就当传道人的人才能读，然后我就说要从神而来那种清楚的呼召。那所以我就想说什么是呼召，我也没有什么清楚而来的呼召，我只想读神的话。然后所以我就说那我不能去那里，所以我就只好就自己参加查经班啊，然后自己聊认识神的话。可是在因为我信主可能也不算久，就是5年多，然后但是我就是在去年开始，应该是说在那个时候一直想要晋升认识神的话，就一直有个感动，然后一直到2年多前，我觉得这个感动就是非常的 push 我，好像你没做这件事情会觉得人生会有遗憾这样子。那可是等我到了这里来念神学院之后，我就开始又发觉说好像怪怪的，跟我想象中念神学院有点不一样，怎么老师说的都跟教会教的不太一样。然后就会不是说他们教的不对，就是说因为老师们做研究，他们就会知道更多人怎么样去看待一件事情，那可能以前在教会我们只听过一种面貌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在想说那而且我也会去思考，可能同学很多人将来都要去当牧师，可是我又觉得我好像没有要当牧师的呼召，那我在神学院真的是有点怪怪的。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说，那到底神给我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他会让我觉得好像很渴慕他的话，可是好像又没有要我当传道人，那现在又对职场侍奉又是很热门嘛，那到底我可以怎么做。然后所以其实我是在一门课当中去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有在这边写说谢谢这门课老师的指导这样。那首先我们会有几个问题想请同学，就是大也不能讲同学想请大家就是来讨论跟思考这样。然后因为这个场地的限制我本来想说拿这个色卡是要大家找跟你同样颜色的人一起讨论我们接下来的3个问题，但是这个场地有点困难，所以大家就就近好了。这个色卡等一下我们还会有别的作用。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大家认为呼召是什么。对，大家可以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或者是有没有人要给我一个反应，有没有人要举手你觉得呼召是什么。这里有人要分享吗，愿意分享吗，呼召是什么。
我就知道我没有呼召。
知道自己没有呼召，所以可见你应该会觉得呼召是什么，你才会觉得你没有呼召吧。可能是在教会的服事吗，或者什么。
呼召是上帝叫你嘛，call一下好，
上帝好，对，这是一种想法嘛，对。那这样大家期不期待上帝每天打电话给你？
不要。
尴尬吗？那这个哦，所以就是又害怕又紧张又期待吗？好，那第二个问题，那你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圣经当中被神呼召的人有谁吗？我不是圣经中人物。
Samuel
对 Abraham 没错，摩西，好，对，哎，很好搭，你看这里有 Samuel 的照片，特别呼喊，这是摩西，这是约拿嘛，好，这是雅各，嗯，对。第三个就是要动动脑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呼召？我想说会来的人应该是可能是对以斯帖有兴趣，或者是对呼召有兴趣，可能都有想过这个问题哈。好，我们这个我们就之后讨论的时候可以再讲。那我今天大纲呢，第一个是我会想到讲一下我的限制，就是说可能有些地方是没有办法讨论的，然后再来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讲呼召，所以如果今天来听以斯帖记的人会有点失望。不过我今天拿到手册发现明年的主题就是跟以斯帖有关系，所以大家可以参加明年的。对，然后再来是我们会从我们的呼召这个讨论当中来看以斯帖记里面的一些呼召议题，最后最重要是怎么应用嘛。然后再来我先讲到我的限制呢，就是说其实在我目前看到的文献，就是它其实会跟节选啊、重生得救啊、神的主权、人的意志、人如何选择职业这些都有关系，但是我可能这次的讨论我不会涵盖这么多，就我不会去讨论到这些，因为每一个光是节选就可以讲很久了，甚至这是我不涉及的。那其实在文献当中 vocation 跟 calling 其实不太一样的，我在这边我也不去讨论这件事情 ，OK， 让我统一使用呼召跟 calling 这个词 ，OK， 然后可能会因为我的限制，所以大家就是参考，不宜推论到你所有的生活情境这样，好像很少有人去听，刚刚专题好像也没听到有人这样讲，叫大家不要太参考我讲的，不过就是一个实际的状况啦。好，接下来我就要讲定义哦。那从旧约时期来看的话呢，允许我就是可以有一些参考的东西在手边。就是首先 calling 这个词呢，它有可能，我主要是先分类成两个，一个是称呼，一个是召唤，就是在旧约的使用上面。那称呼的部分，它就是讲到身份的转变或生命的更新，或者是你这个称呼会代表一个你的使命跟任务。比如说像雅各嘛，他不是就是摔跤吗？所以神就说你不要再叫雅各，雅各原来的意思是抓住嘛。那你要改名叫以色列，就是你是尊贵的王子嘛。所以他就是一个身份的转变。然后再来就是说呼召也会提到，就是跟蒙召者之间，这边就是讲神他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比如说像代下十四的话，他就讲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称为我名下，就是这些子民是称为我主的名下，就其实就把那个关系给标示出来。还有在以赛亚书也提到，就是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照你的那位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对，所以在旧约里面是有这样子的功用。另外是召唤，召唤它里面就提到说蒙召者强调是神所召的，也是神主动就是救赎的。比如说在创世纪三章九节，就是耶和华呼喊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那个那人就是亚当嘛，对不对？ OK。然后再来就是说，这里有想说，我看一下约珥书，他就说，在剩下的人当中必有耶和华所造的，就是到那时候会有人逃脱嘛，但是剩下的当中必有耶和华所造的，就是蒙拯救的当中是有神所召唤的。然后还有神向人显明心意并等候人的回应，这边就是撒母耳的故事，他三次叫他的名字。然后再来就是人若不愿意回应神的心，则可能失去当得祝福，也失去得以荣耀神的机会。这个是常常大家都会提的，就是那个士师记。 就是那个时候呢，底波他不是就把那个巴拉召来吗？就说神派你去打仗嘛，结果他就说我可以去，可是一定要你跟我一起去，不然我就不去。然后呢，然后那个底波拉就说好，我跟你去，只是你在你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他已经把那个西西拉交给一个妇人手里了。所以就是说，神等候人的回应嘛，但是人如果不回应，像这个例子就是神借着那个底波拉的口去扣那个巴拉，但他第一时间是犹豫回绝的，所以他就是他本来是他就说你在你所行也得不到荣耀，所以他本来是有一个当得的荣耀，后来就失去。嗯，然后在新约时期，其实这个 calling 呢跟救赎是一个很紧密的关系，他可能是呼召人成为神的儿女或主的门徒，然后活出信心跟圣洁的生活，经历主得救的盼望平安，建立并委身教会或其他群体。其实这个就是大家好像觉得好像常常在听的嘛，比如说就是我来举一下，比如说约翰一书三章一节就讲说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然后耶稣呼召门徒他们就跟随耶稣去了，还有常常会提到说我们要蒙召做圣徒，我们行事为人就要跟蒙召的恩相称，还有就是我们蒙召就是要我们和睦，这些其实你会发现说新约里面讲到 calling 是跟救赎还有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活出那个生命是在那个当中有很多的讨论。小结呢，就是在旧约跟新约，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简单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它牵扯到身份的认同，就是神跟人的关系，不只是创造者跟被造者，立约跟守约，还有父与子，新郎跟新娘的那个关系。然后他也强调神的主权，因为calling 那个呼召你的那个通常就是神 ，OK。所以强调神主动的召唤、救赎并与人建立盟约的关系。那人的回应其实是有可能是因为有时候神呼召人是完成一个任务，所以刚刚大家就说很可怕，这个很有祝福，但是这个任务可能很难完成。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神人愿意以神所喜悦的方式生活，就是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早期教会在讨论 calling 这件事情哦。那其实早期教会其实是跟新约的那个时代是有点连结，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基督徒大部分都是，我看文献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奴隶或是穷人，然后或者是很有钱的富人，因为那时候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很高，那有钱富人他们家其实就是有点像家庭教会，他就会就像那个吕迪亚嘛，他就是会开放他的家庭让大家在那边。那所以早期在谈 calling 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在强调说人蒙召过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才开始有基督徒，所以他们要去花时间去了解说什么是基督徒生活，然后他们可能生命当中是会受苦的，然后有些信徒他必须要放弃他原有职业才能受洗归入主名，比如说你本来是卖纸钱的，你可能就不能再卖纸钱了，然后贩奴跟卖淫者，然后当时因为那个性关系也很混乱，所以其实当时的 calling 呢跟婚姻单身跟性道德这些东西都是议题，都是要一起讨论的。所以换句话说，他其实是很强调就是说你的生活要成为圣经就是新约的时候耶稣还有使徒的教导，甚至是连结到旧约当中怎么样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从奥古斯丁的例子来讲，就是当他回转成为我们认知的基督徒的时候，他是包括他就跟他太太就是没有就解除关系了嘛，然后他就完全过一个就是独身的生活。所以在他那个时候还有后来修道主义的整个兴起的时候，其实从早期强调人蒙召过基督徒的生活就有点开始转变了，变到中世纪时期之后，就是呼召就变成有点像大家现在认知的，就是说我是不是蒙召成为一个修士修女或者是一个宗教人士。所以他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圣俗二分，认为默想的生活是优于行动的生活。那所以那时候的讨论是说神没有呼召我成为神职人员，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追求财富好像不太好， 就他们会讨论这些议题。那到宗教改革时期的时候，其实我想大家最有名就是马丁路德，其实他的影响力一直到现在都有。他对圣俗二分的反动，因为他那时候就会讲说啊，如果大家都去当神职人员，谁来挤牛奶给大家喝，谁来做面包给大家吃，谁来做这些事情呢？对，然后所以他认为说工作都有价值，没有圣俗之分，而且重要，最重要他认为工作是爱灵舍的方式，不是你在那边默想就是爱灵舍的方式好到的。但是他不是排斥，而是他是对于中世纪的一些情况，他去提出来他的反省。然后工作是属灵生命的操练。那加尔文的观点，他认为说其实神已经预备好每一个人一生要做什么事情了，那人应该要成为彰显神美善的一个管家，然后回应神的呼召，这样他的心就会得到满足。他就认为说，如果你去 fit 那个呼召，你的心会很满足，不管那个是多困难的事情。那劳伦斯弟兄应该大家也有听过他，他就是你就是洗碗的时候也要感觉神与你同在。然后这个理查德这个 Buster 他就是鼓励基督徒呢应该要学习世上的智慧，然后并且将它运用在天国永生的目的上，所以他并没有排斥什么科学啊或是那些东西。那到了比较晚期，卫斯理的话，他是鼓励他的跟随者过有纪律的灵性跟社会的生活。所以其实简单做个结论哦，就是其实宗教改革时期，他对于中世纪的反动，他最主要是提到就是说我们人的身份就是对神对人的呼召。其实这个就是马丁路德的观念，然后他把身份分成三个领域：政治、家庭跟宗教。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在家里，如果你是妈妈，那个就是神给你作为妈妈的呼召。然后你在职场上，如果你是个裁缝人员哈，我是说宗教时期，我可以想到就是裁缝人员，那你就要就是忠于你裁缝人员的呼召，那是神给你的，对。然后你可能在教会是个可能是招待。那就是神给你作为招待的一个呼召，那你应该要对于这三个领域当中，你有一个很好的尾声这样子。然后他认为说，爱神跟爱灵舍的呼召是要高于身份的呼召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怎么讲？比如说你不能够你是裁缝人员，但你整天工作，然后最后你都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比较好。总之就是好像不能随便举例。总之就是说你身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所做的事都是为了神，然后你做的事你不能够去侵害你的灵舍，你不能去侵害别人的权益，这是呼召里面含有的。还有就是说那个时代他们认为说人不应该遇见困难而轻易放弃转换工作而放弃就是你的呼召，你应该要坚守在你的岗位上面。那后来这个社会就有极大的剧烈的改变嘛，就是工业革命跟资讯社会的革命当中就有一些状况，就是说就是那个时候的状况就是从乡村搬到都市，然后你可能住在家里变成你都到工厂去工作。然后还有另外的重点就是说，早期比如说我可能是开面包店，然后我卖面包给你，然后另外一个人是开卖牛奶的，我跟你买牛奶，所以每一个人对其他人的贡献是清楚的。可是到了就是现代的社会，你其实不太知道你做的事情对别人有什么影响力。特别我举例，比如说那时候有生产线，他可能一生就是在做一个仪器的某一个部分，他其实不知道他每天做的那个，搞不好他完全没看过成品，应该是会有看过成品，可是他其实可能很难去想象说我每天在做这个东西，在做这个动作到底对谁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他很难去想象这个事情的。然后每个人好像每个人的关系就会变得从紧密到变得比较疏离。所以大家变得在谈呼召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比较聚焦在工作这件事了，就是说我要怎么选择对的工作，跟我如何在工作职场上人忠于信仰，变得比较 focus 在工作而不是整个生活领域。那我在这个时期的讨论其实是很有点杂，就是有不同的，我甚至看到最后就看到那个人家做人力资源管理，他们也在谈 vocation，然后他们谈得很深入，然后所以我就是简单的就是 就是把我看到了整理了几个要点，就是也从我们的信仰来看，第一个就是呼召的特质应该具有国度性，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呼召不应该是只写我们想要完成什么梦想的故事，而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写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呼召当中应该会看到神介入的手，然后在时间性跟多重性，就是说其实我在看文献当中，我发现他们强调不是说我们将来要去哪里或要做什么，更重要是我们现在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为谁做什么，所以我们应当要把握时机来回应这个呼召。另外这个在讨论呼召当中也有讲到群体性，就是说我们彼此怎么样谦卑，需要按个人的恩赐来成全对方。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群体性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蒙召做什么跟没有做什么。我在一本书，就是有一本书叫《学神》，神学就是学神这本书，他是一个曾经担任过神学院院长，他写的书。他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学生啊，他就一直认为他被神蒙召做传道人，可是问题是他的教会的所有人都觉得他不适合当传道人，但他就觉得神就是呼召我。然后他也是因为我们读神学院都要有那个推荐函，然后教会就觉得他不适合嘛，那可是所以也很难给他写推荐函。然后但是因为他真的一直去求那个神学院，然后后来神学院也被他感动就念了，那他也念完了神学院，然后他就真的又回到那个教会去服侍。然后果不其然后来就真的出现一些状况，然后会有也一个一个离开。所以后来那个长子呢就跟他讲说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再聘你了，然后所以他就失去了工作，然后失去了工作他又认为神就是呼召他当传道人，所以他不去做别的工作。然后最后呢这个弟兄的下场就是他后来选择自杀。就是你们听这个，然后这个院长他说那时候接到那个教会的电话的时候，他觉得很惊讶，他没有想到怎么最后会是这样的结局。可是他就有在想说，哎，这个弟兄是不是在思考呼召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他的眼界真的有的时候太没有那么宽广。对，所以我觉得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发觉说，其实我们要很清楚说我们有没有蒙召做什么，或是我们没有蒙召做什么，其实这也很重要，就是知道说我没有，像刚刚这个姐妹说，哦，我知道我没有被呼召，如果她很清楚知道我自己没有在哪个方面没有被呼召，或许也是神的祝福，至少你知道嘛。那再来就是说呼召的特质就是跟盟约有关，其实它是非常讲究，因为刚刚讲到群体嘛，所以它其实重视的是在关系当中去实现那个呼召，然后跟那个尾声。再来就是跟圣灵的工作有关，就是你怎么样用你的恩赐才干来回应你的呼召。还有就是你的生活，你应当是能够在那个回应呼召过程当中结出那美好的果子。所以他是现在在谈的时候就是比较整全的去谈。然后再来是一个奥秘，就是允许探索跟犯错。我记得一直到现在都是我常常都会去看如何明白神旨意的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个习惯，因为实在是太想知道这件事情上面神的想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跟神，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他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是神允许我们有一个探索自我跟犯错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那个关键点不是说我们真的要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而是知道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的主权都交给主。我觉得这个是奥秘当中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其实呼召也是关乎人生终极的关怀，就是其实神非常希望我们在跟他的关系当中，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自我成就，觉得有满足感。所以我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说呼召第一个层面是神呼召人跟他建立一个亲密互动盟约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当中呢，这个蒙召的人可以重新认识自己，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称呼跟生活方式。然后呼召应该是跟我们参与神国度的计划是有关系的，所以神应该会给我们配相，就是可以配合的恩赐、才干跟资源， 比如说你就是有某个职位，有某个身份。然后其实人一生当中可能有多个护照，因为如果你任务来看，他你可能是有多个护照。那重点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握那个机会，去服侍有需要的群体，让神的荣耀自己也能够成熟。那其实急或不然，神人就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使他的计划成就。但是你可能会失去当得的呼召跟荣耀神的机会。这个地方就是说，神仍然可以使，比如说就像那个巴拉，他没有嘛，他没有回应嘛。那难道神拯救以色列人就无法拯救吗？不是啊，神还是拯救了，只是他没有得到那个祝福。那再来就是以类别的话，性质来分，就是有普遍呼召，其实谈的就是个人蒙恩得救啦，是每个人。然后再来是特殊呼召，就是可能从身份恩赐处境来看，也会带出你的责任跟任务。那特殊呼召当中，其实很多人就会谈间接呼召，就是你要有环境的印证；直接呼召就是你要内心的感动。我举个例子，以我自己，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很想在教会服事，就是我内心的感动嘛，我好像有，但我环境的印证就是没有。大家都劝我不要再教会服，就是不要当所谓的传道人啦、啊。他们都觉得我很适合当传道人的帮手，所以我现在也慢慢的接受当传道人的帮手，这样就是环境的印证，就是在文章当中会有这些讨论。那以群体的需要来分的话，就是有对全人类的呼召，神去讨论到人跟环境，还有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也有对信徒的呼召，是要信徒进入群体。集体成圣跟做在世间做好见证，还有对信徒个人的呼召，第一个就是类似普遍呼召成为神儿女嘛，还有当下的呼召跟你的职业你的身份是有关系的。好，讲了这么多很抽象哦，还有一个发展阶段，就是我自己把它整理成三个阶段。一个就是预备，就是说你会在群体当中，当神要呼召你的时候，你应该是在一个群体当中，然后在一个群体当中，大家都认识你，然后你也在那个地方有一些恩赐的操练，然后你可能会心里有一个就内在印证嘛，你会想要寻求你可以做什么，这样觉察阶段，就是这时候应该会有个重要他人，就是你自己认为，或是这个很难直接讲说到底怎么样算是重要他人。等一下我们用以斯帖的例子来看，然后可能环境上面会改变，然后你会去摸索你的定位。最后就是到回忆阶段，就是你去认同你的身份，你也确认你跟群体当中的关系，你就会有一个尾声感，然后你愿意去行动。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图，就是说把我们刚刚讨论的从个人来看，你会有一般呼召，相信在场的可能弟兄姐妹都已经有一般呼召，我们都是组内的弟兄姐妹。然后你就特殊呼召，我就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特殊呼召，每个人知道哦。然后发展阶段就是预备，你会有个身份认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可能会回应或不回应。然后觉察阶段就是定位的摸索，回应阶段就是你会找到你的意义跟成就。然后再来这个是群体，就是我刚刚有讲说对个人嘛，然后另外一个对类别就是说对群体来讲，其实它是可以有这三个，就是个人然后群体，在整个世界是和平的共处，这是群体。然后这个是应该在这个回应呼召当中，你会经历到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特质。然后这是我们在地上的处境，在天上的国度应该是有一个神掌权眷顾的那个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我目前读到的东西，我给它整理成一个就是图这样。接下来就是进入到以斯帖记的呼召观，我们首先是从大纲来讨论。就是以斯帖记没有很长，它大概只有十章。大家一般对以斯帖记就是不是很有，学者对以斯帖记没有很好的好感，认为它应该不应该放在正典里面。但是，对，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以斯帖记。然后一到二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以斯帖的预备，就是说这边就是大家读经文应该会一直就是读到就是莫迪改一直叫他说你不要告诉人你是犹太人的身份。然后呢，然后也会看到说就是一直强调就是他的美貌，然后是不是很多人都就是那个太监都喜欢他嘛，因为他都不要求什么，然后最后他就拥有了一个身份。然后三到七节就是讲到以斯帖的机会，就是因为发生了重大事情，因为哈麦 有个诡计，就是因为莫迪卡他不愿意就是拜他，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其实莫迪卡就叫李斯铁说，你应该去见王，把你的身份告诉他，拯救整个犹太子民。所以他那时候就去解他就发现说群体的需要，就是他的百姓的需要，然后莫迪改可以算是他重要的他人，他再重新定位他的身份。最后就是八到十章就算是以斯帖的成功，因为他真实的去回应他这个身份。他首先要求大家禁食嘛，他没有真正的经文没有讲祷告，只有讲禁食。然后他跟他有那个有一个筵席嘛，有几次筵席，然后表明身份，然后后面有一连串的拯救行动。那其实一般谈到以斯帖都会讲说，虽然整卷书都没有提到神，但都相信神的眷顾跟同在是在的。所以我们来要讨论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神的主权，就是大家好，不知道我们时间，我看一下，可能也没机会看翻圣经，我们到45分嘛。哦，好，就是当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遗忘，就可能我念一下好了。就是这边就有提到说，那个时候啊，就是以斯帖他当上皇后的时候，就很奇怪，经文就记载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莫迪改不是常常都坐在那个宽阔处那边吗？然后他就发现有两个守门的，他想要下手杀那个王嘛，所以莫迪改就告诉王后以斯帖，然后查了之后果然有这个事，这两个人是不是就被处刑了，对不对？然后就将这事在王面前显于历史上。其实这件事在整个段落来说，卡在这里是有点奇怪的。嗯，然后到了后面呢，4章14节就讲到说，哎，他4章14节就讲到说，那个莫迪改就对以斯帖讲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现今的机会吗？然后后来以斯帖是不是就很紧张，然后就禁食？一般学者都认为这边应该是有祷告。然后后来就讲到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就是王那天晚上就睡不着觉，就非常的奇怪，为什么王那天就睡不着呢？所以其实这边就有提到说，当时那个王忘记要赏赐莫迪改，可是就在当天，因为他睡不着，王念的那个听的那个人念的那个历史的事件，他才想起我还没奖赏这个人，我该怎么做。所以到故事到那边，就其实故事真正的转折点是在当晚，那个算是那个整卷书的一个转折点，就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那对比，所以这边就看到说，在提摩太后书2章13节就讲到说，我们纵然失信，但他人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我们。在那个当时的遗忘，对人来讲好像是神遗忘了莫迪改，可是其实是没有的，因为神是可信的。那这个王好像也是王，是对莫迪改来讲他是失信的嘛，因为他完全没加法，可是到后来他想起来这件事情。再来就是呢，经文多次提到这个王要赐给就是以斯帖地上所赐的果，就他非常多，5章3节他就说，王对他说，皇后以斯帖，你要什么求，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他这个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就讲了3次。然后后来到第9章他就讲说，诶，你已经杀了，就是犹太人在，不是他，就是犹太人在书上曾杀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你现在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我也必为你成就。诶，看见说这个王，其实这个会让我们想到，就是施洗约翰也是这样嘛，就是做王的好像很容易就会讲说，哎，你要什么我甚至王我国的一半我都给你。哎，那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撒旦也是这样子，就是诱惑他，给他天下的万国看，说这一切我都要给你，只要你愿意拜我。可是在那个当下当中，以斯帖最后的，虽然他是皇后，但他最后的抉择是他要服侍的是神，所以他明白的知道说，神所赐天上的果是更重要的。所以在箴言书上面也有讲到说，王的心是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的心。那这里也有许多看见跟看不见，怎么样来看呢？看见呢，在1章4节就是一开始他就说，这个王呢，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盛和他尊严的 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180日我们可能没感觉，就是六个月，就是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非常的长。然后呢，在1章11节就，所以他就请王后瓦什提带头，就是那个王后的冠冕，使各臣民可以看她的美貌，因为她非常的美。然后2章，这边应该是17节哦，就是说王爱以斯帖过于众人，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所以就立他为皇后代替瓦什帖，他是在王眼前去蒙宠爱。然后呢，这个5章13节就是讲到那个哈曼怎么讲莫迪改，他就说他已经地位很高了嘛，仅次于王了嘛，但他说只是我见犹太人莫迪改坐在朝门，所有这一切荣耀也跟我没异，对不对？然后最后呢，这里有一个看不见，就是说9章26节在这里提到说，这些犹大人照着普尔的名称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他们因信印这信上的话，就是莫迪改后来又写信给他们，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情。所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虽然他们没有看到神，但是到最后这些百姓他们说，因为他们看见所遇见的这件事，他们就把这日称为普尔日，是神得胜的日子。所以这边其实还是可以看到神的主权。再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在这个议题当中的呼召。我觉得这边很有趣的是提到王的召唤，在王的召唤当中，其实以斯帖虽然有王皇后的身份，可是其实他是过着很紧张的生活，因为他得了王皇后没多久，第2章19节就提到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所以就表示这个王还是继续找美貌的女子，然后所以他有可能有一天他的皇后的位置还是其实是不保的，有可能有比他更美的人这样子。然后在以斯帖4章11节的时候，其实当莫迪改第一次对那个以斯帖讲的时候，以斯帖他就说，你难道不知道吗？王的一切臣仆和各城的人民都知道有个定例，如果没有蒙召没有被扣的擅入内院见王的话，无论男女都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金杖不得存活，如今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有30日，已经有一个月了。所以其实在这个人的呼召当中，你会看到你其实是很紧张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你就地位不保，你身份就没了，然后可能对。可是相较于神的呼召，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是不是谈了很多呼召官，你会发现神是会保守跟带领的，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呼召官，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说，蒙召者应该要觉察到自己的身份跟那个呼召你的人的关系。所以我这边提到约翰一书4章15到19节，其实我们在谈呼召的时候，不免还是要回到最源头，就是神其实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应当要住在他的里面，因为在神的爱当中没有惧怕。所以我有这个站稳这个根基，我们才有办法，就是说当真的有任务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没有惧怕，就是勇敢的往前走。再来我想提瓦什提跟以斯帖，他们两个身份都是皇后，那其实他们两个没有很明显的恩，就是如果我们按一般的恩赐才干来想，好像没有特别提到什么，但都有提到他们很美丽。我记得我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老师就挑战我一个思想，他就问我说，大家就是说你们觉得美貌是神赐给人的一个恩赐吗？所以如果在这个以斯帖记的话，应当是，因为其实就是他的美貌使他能够得到那个身份嘛。可是他们却有不同的结局。所以其实就是用，因为瓦什提他用他的美貌是为了他自己嘛，但以斯帖用他的美貌并不是为了他自己，因为我们从他在预备的过程就看得出来，他没有特别要求什么，他跟那些太监就是都有很好的关系，然后到最后他就是你知道他不是为了自己，而到最后他自己愿意为了他的民族来牺牲自己，你知道他是为了主。那这边还有提到筵席哦，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是王的筵席嘛，然后他就怎么样挥霍，我真的很难想象办那个叫做什么 流水席办了半年，真的很难想象吧。其实我觉得这是累死底下做事的人，对，很难想象。他其实为了就是要满足他自己，大家怎么样来荣耀他。可是到最后，最后你看，最后是停在神指明的宴席哦。那这边就有提到莫迪改就是对他们的一个吩咐，就是说，当然宴席要就是很快乐，因为神拯救他们嘛。但是他这边有讲到说，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所以他这个宴席不只是说哦，我们得胜了，更重要的是说，他还讲到说，周济穷人，看见我们群体当中有需要的，那个是很大的差别。所以要去思考，就是说这个呼召绝对不是只有我，一定跟我所在的那个群体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对以斯帖的呼召特别彰显在他的身份，他皇后的身份，他的恩赐才干跟他所处需要的所处环境的需要。那他愿意觉察到他有呼召，认同并回应，我觉得关键因素有三，一个就是莫迪改的在旁边的鼓励，也不是鼓励，其实他的角色很重要。再就是群体的需要，就真的整个犹太民族就是要灭族啦，这么严重的事情。然后再就是我觉得他是敬畏神的主权，所以他愿意去这样回应临到他的呼召。所以我觉得呼召观落实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应用，第一个就是说寻求呼召的印证。就是我们以前我记得那时候带我信主的大姐姐，她就跟我讲说，你要怎么确定你的呼召呢？不外乎就是你读经的时候有经文对你说话，然后呢你走在路上有人跟你说，诶，你应该做这个，然后就是然后你有内心的感动。那我觉得其实在我做完这个，就我读了一些文章之后，我就发觉好像呼召不应该是这么狭隘的去看说，我就是要去做一件，就是神叫我一生做一件某一件重大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基于我们现在的身份，可能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回应我们这个身份。然后再来就是对神呼召的回应，其实前面有提到，就是那个是个奥秘，神允许我们犯错跟探险。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一天你觉得呼召来了，或者等呼召过了，然后你才发现我已经错过他了，也不用太沮丧，因为可能你只是没有得到那祝福，但是你就把握下一次的机会。那我觉得其实在呼召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自我认同跟找到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跟意义。那接下来就是动动脑时间了，相信大家应该觉得有点疲累。其实第一题呢，就是这是我想到的题目啦，因为我怕没有人要问问题，我也不想有人问问题，对吧？所以我又设计题目了。这是第一题，就是若从历史进展分析呼召的观念，就我们刚刚不是有讲了好几个时期吗？那你们觉得现在的教会对呼召的认识多半偏向哪一个时期呢？那这种观念又会影响教会面对重大议题的决策，比如说在聘用人啊，或是在鼓励信徒要选择什么职业啊，要不要参加公共议题啊等等。这是第一题。然后第二题就是说，从以斯帖被神呼召的阶段跟经验，我们教会怎么样可以鼓励信徒，就是在异教文化，因为以斯帖他就是在异教文化嘛，他住在那个波斯王苏珊城里面嘛。因为很多人他不喜欢以斯帖记的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同样那个时代不是还有以斯拉跟尼西米，就在那个范围里面有一群人是回去耶路撒冷建圣殿跟城墙的。所以包括像马丁路德他们非常不喜欢以斯帖，就是认为他们怎么会愿意跟这些人住在一起呢，跟波斯人住在一起，就是他们，对啊。然后后来因为他们有一些他们不是写了另外一个状令，就是说可以反去攻击那些人吗？那这些议题都是在神学上是比较严肃的议题啦。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纯谈说，从一次在这个异教文化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鼓励我们的信徒，就是预备觉察跟回应神给他们的呼召。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刚刚我有请大家想一下你的呼召是什么，那我们刚刚就是简短的分享当中，你有没有一些新的观点或学习这样。大家要 本来也是想要按着设卡，然后大家可以讨论。不过大家就是现在可以分享你的想法，或是你也可以提问题这样子。嗯，这是提醒我们要结束了。在台湾，这首歌已经变成那个垃圾车来的时候的歌，所以我每次听到这歌就想说，是不是要告一个段落，要去倒垃圾？或者是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问啊。
如果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帮我们回顾一下那几个事情。
哦，好啊。
快速的
哦，我想说讲义上面有。哎，糟糕，我按到。实习的话，就是旧约讲到的是呼召召唤嘛，救赎，就是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比较是关系跟身份嘛。然后到了这个早期的话，主要是说我们怎么过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生活。然后到中世纪的话，就会变成是说，比较是我们现在的，其实反而比较是我们现在的想法，神是不是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就是传道人？但宗教时期、改革时期，他们对呼召的想法就比较像是现在在谈职场宣教的概念，有点像，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工作都是神所呼召的，那他比较重视的是从身份来看这个呼召，还有爱神跟爱邻舍这个呼召。那工业社会就是现在对呼召的看法就是比较多元了，那我就是谈了几个他的特质。所以这问题会不会是有点难思考？那我先趁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是最新一期的这个杂志呢，它整个杂志就在讲 coding 这件事，然后我觉得就是蛮好的，我还来不及全部看完，因为它才刚出来而已，然后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不只是专文在讨论，它有很多图，就是过去的绘画怎么样去显现每不同时代大家对呼召的观念是什么，我觉得还蛮好的。然后我看大家手边可以拿到的资料的话，就是使者可能是因为他们年底有差传大会嘛，所以他们这两期其实都在讲呼召。对，那就是大家，我想说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容易拿到的资料，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再看。然后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讲得很好，就在讲说现在不是都在讲职场的宣教吗？对，但是他就是对职场宣教有一个反思，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想的，因为其实应该是说当你分全职呼召跟在职场上，你好像把这个东西又全然的切割开来了。可是其实从圣经神的教导，对于呼召这件事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观念，就是首先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子民，那在他的子民这个范畴底下，我们怎么样去过我们的生活，那个生活当中就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跟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所以当你很刻意去区分这两个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盲点你没有看到，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就是然后就是一般讲呼召的书的话，可能有些人看过了，就是那个有一本书是很几乎都会看到的，就是这本一生的圣召，它有英文啊，就是如果我这边只是列的是中文，一生的圣召。然后比较早一点的是有一本书是叫呼召与勇气，那是早一点的，那这是比较近的，就是一生的圣召，基本上几乎每一本谈呼召的书都会提到这一本，对，所以大家可以从这本开始看。然后我自己的话，但是如果其实有几本我觉得都还蛮不错，就是像这本就比较简单，不是比较简单，就是它比较薄， 就可以比较好，就是你可以很快就掌握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因为像这本比较厚，我说中文啊比较厚，然后他讲的比较，因为翻译又有点拗口，所以大家如果会看英文可能会比较好。然后我自己有带了几本，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是范宁，就是活出群体的美好。那其实这本也是在讲，他也是在讲呼召，可是他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群体当中实现我们的呼召。然后他的特殊是因为这个人呢，范宁宇呢，他其实是成立了一个应该叫方舟之家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他完全都是服务就是弱智的人，就是他就是被神呼召来服务这群弱智的人。那卢云，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卢云，他有在他这个里面去服侍过。对，那他里面就有分析到说，当这个方舟之应该是方舟之家吧，然后对方舟团体嘛，当他名声比较有的时候，很多人都申请要来他这边当义工或什么来服侍，但是他就发现他们带着一个比较错误的观点来。那他就在讲说，当你去服一个弱智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你很难在那个，应该说他跟我们所认知的个人成就会有点差距，因为我们一般认为我们的成就应该是我们有很好的事业、家庭美满，或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当你去服侍这群弱势团体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呼召不同的面向。那其实他虽然讲出活，就是这本书名看不出来跟呼召有什么关系，但其实他就是在讲说，有点像是在回顾他的历程，就是神怎么呼召他来服侍这个群体，然后他怎么在这个群体当中，反而是他被服侍，然后得到什么样的祝福。我觉得这本就是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是提醒我说，当我在想我的 calling 的时候，我不能忘记我的是说，我不是想我要做什么，而是其实是有个群体，然后那个群体可能是我要服侍的对象，而不只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提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唐慕华，就是国度的生命，用安息颠覆世界，这本书也是推荐大家。他这边就有讲到说，呼召的意义是来自于说，神的国度重新夺回我们这个人，复兴我们，更新我们，好让我们在他人面前为着他人去为着他人着想，也总是与他人在一起。然后所以这本书其实你从他这样定义呼召，你就知道说他还是在意，就是我们的存在其实是跟我们的群体有很大的关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呼召其实也关乎跟安息，就是说我们呼召，我们总是很希望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嘛，做一番什么为神做什么大事情。可是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刚刚讲，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蒙召做什么，因为可能神预备一个更好有更好的恩赐才干的人来做这个事情，果效会比你更好。如果你站在那个位置，不就不太好了吗？所以你还是要知道自己没有蒙召做什么。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呼召。然后再来的话，这本就是在圣灵里工作，他也是从呼召官，但他这边就是单纯在讨论工作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在公司工作的那种工作。那他就是在讲说我们怎么去，但他这本是有点批评圣经的工作官啊，就是呼召官来看工作，所以就是给大家不同的，他自己用了另外一套想法来讲，但是就是 anyway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知道说有不同的角度。对，然后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等一下结束，如果我们提早结束，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书。对，好，大概差不多，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书。真的是的，他的英文名叫什么？我忘了，我再跟你说。好像。
或者他的那个英文的那个作者的名字。
好，我再给你们。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哦不是，这边就没有什么，对，后面就没有什么，对，好，就大概是这样结束了。
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啊。
如果没有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吧。我是想说大家是不是有拿到这个色卡，然后我期待大家可以给我一点 feedback， 所以请大家可以利用这一点时间可以写一下，就是听完这个课你觉得对你对呼召的认识有什么学习或是新的观点，大家可以写在，然后离开的时候可以给我嘛，我可以知道怎么样。我也很好奇大家对呼召的想法是什么。对，我
是有一个问题，是呼召一定不是要每一个人的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人病症，每一个人自己的一个挣扎，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探索，是不是整个现在这样，或者是说关键，或者是其他的基督徒可以营造一个 context， 一个情境，让这个呼召成为一种喜乐，一种你想去寻求的一件事情。
哦，
比如说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在美国的话，如果有人觉得他有呼召，他要到什么地方去服事，就有很多的机构，有很多的 non-profit 的机构，很多人都做很多的贡献在那里，让这个有呼召的人他很快很容易就可以进入其中的一个机构，然后被差遣到哪里去，他就不用担心后面很多老师的事情。
嗯，
所以他这个他的护照就 fulfill， 然后事情就进展非常的顺利。那现在常常譬如说在台湾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当一个人他有这个护照的感动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护照就是被呼叫出来，对不对？他摆到另外一个位置去，把它 separate 出来到一个位置去，对不对？常常我们很担心的是，护照一出来到那个位置去的时候，是不是会碰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试炼、很多的试探，让这个护照变成一种
苦难吗？
是会考虑再三的一件事情。所以回到我原来的一个议题，就是说，是不是应该会有人去，其他很多人去 build 一个 context， 让有呼召的这样 calling 的人，他就会很容易给他发到这个地方。
嗯，
我这个意思有错有没有？有没有够清楚？
我是这里
印证，是不是？
也不是像美国的话，
因为 it is， you know， I mean。一部分来讲也是好像这个印证，你有一个呼召的，你周遭的人。
其实我讲的蛮 practical 的，因为现在对，就说的，你觉得你好像有那个呼召要来侍奉，有很多人就告诉你，这个就好像不是要有很大的这种毅力的，能够接受很多的这个事件的人才有办法去。
也不是，大家也不是因为这样，大家是觉得我人格特质不适合。
因为我是觉得在美国，像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基督徒或者是有心的人，他会做实质的奉献，成立一个基金会或成立一个社交机构或成立什么机构，那里面这个经济的状况都蛮
难解的，
对，也不是一定难解，反而是华人还比较难，但我觉得美国的很多的这些机构的这个经济情况倒是蛮好的。像我就认识有人，他就已经到中亚去宣教，马上就有一个美国的机构就
是、
就他申请了，就把他派过去了。
嗯，
或者是一位弟兄，他有先去到中国西北宣教，因为美国的一个机构也可以支持他，就把他安排一个不同的身份，就把他差遣过去。
嗯，
所以在我看来，这种情况之下，这种环境、这种 context， 让愿意出来的。有这种 calling 的人，很快就可以做一个决定，那很快就可以有一个
去前线，
可以下去，就可以做下去。
嗯，
我觉得这个倒也是一个可以再讨论的一个方向。
哦，
而不只是像人格特质是当然是有，因为比如说要被呼召出来的话，你就要离开原来的那个情境，要到另外一个情境。他如果对没有那么，你不是有一本书说是这个勇气跟什么吗？
护照与勇气，
护照与勇气，对，就是有护照的话，你必须有那种出来 啊，离开，然后去面对自己的那个东西。那这个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不一定一定要有，但是当然那是一个考虑。但是我想另外那个考虑也是可以，也是一个方向。
因为感觉好像你已经都把你的问题也有了解答，我觉得我简单回应好了。因为像这样子的呼，就是从你刚刚讲的，就会发现说，哎，你对呼召的认识比较是说，会抽离你好像有点像是被呼召去宣教，或是呼召出去。但是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在教会里面营造，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呼召跟你的身份有关。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先从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至少我在台湾，我觉得大家对服事的概念有一种好像很苦，服事好像很，我不知道大家有这种经历吗？就是我总觉得好像大家觉得服事很苦啊，然后为主摆上就是很苦啊，然后就是我觉得其实一般来说，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其实基督徒并没有很满足于自己这个身份，成为基督徒神子女的身份，或者说我们在服事的过程或是经验上面并不是都是很正面的经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社会的价值观怎么样去看待你做这件事情，当你就是你被蒙召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可能是看是不是华，因为你刚刚讲说美国有很多这样的机构他可以去那个，那可能就是看华，我不知道现在华人的，其实华人的宣教机构应该也是不少，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说对神的信心，还有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资源够不够，不只是说有一个差传机构的资源，整个教会能不能够成为他的 backup， 还有整个他自己的家庭有没有可能成为他的一个资源，都会影响到，或是对他做这件事情的价值判断都会影响到他愿不愿意做这件事。对，所以还有他对神的认识啊。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想到一个，就是说因为我后来想到说呼召并不一定是一定要把你抽离到一个地方去，其实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在教会，我们可能是执事，我们可能是长老，主日学的老师，其实这个就是神赋予我们的呼召，要不然神可以叫别人来做这件事啊。但你也可以讲说啊，我是被逼的那某种程度这个可能这站到这中间有很多，因为我不是没我 case by case 啊，可能中间会有很多的状况。但是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说，当神赋予你这个身份，然后你怎么样去了解说，在这个身份当中你应有的权益跟责任，然后你怎么去 fulfill 你的任务？然后如果你有越多在教会，我自己是这么想，如果你有越多在教会服事正面的经验，你其实会越满足去服事人跟服事神。然后当你遇到一个真的是要把你抽离这个环境，要去一个全新的环境的时候，我觉得你因为你有一些经验，你比较再加上你对神的认识，你比较有那个勇气去踏出第一步。我觉得那个整个环境，所以刚刚我在谈的就是说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呼召跟群体真的有很密切的关系。对，因为如果你一个人要去的时候你当然会怕，可是如果你知道你依靠的是神，还有你后面有一群看得见的群体是整个 back up 支援你的时候，你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就像你师姐，他就要全程的人都为他进食祷告，他知道有一群人是这样在扶持他，那他就会愿意去做这个。所以我在想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去回应那个呼召，很多时候是第一个是社会的价值观跟没有一个明确的群体来支援他，他就会比较困难。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教会家庭是有责任的，是有责任的。
对，像这个马鞍山这个教会啊，教会，那这个教会如果你一去的话，那边是井井有条，你一进到停车场那个主位都全部好了。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第一次来的话，你的聚会要在另外一场，再来另外一场。这整个教会有一个 organization 的一个 infrastructure 的能力，还有那个 infrastructure 的能力的话，就会让教会里面的服事变成就是比较少数的 burnout。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方向，因为有那个 context， 那个 context 够好的话，那无论是我刚刚讲的抽离出去的呼召，或者是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服事，它都会变得井井有条。天天有的话，那个情况就变成一个喜乐，因为大家彼此服侍嘛。
对，
那一加一等于三，是 不是说啊，我只有这少数人，我们刚才讲说教会里面只有多少人是这个。
只有少数人，其他人都会认为，所以这就是一般人对护照的观念，因为他们一般人对护照的观念真的是比较像是在中世纪圣俗，就是会认为我是神应该没有呼召我来服事，但是其实当你成为教会的一员的时候，那个身份其实就是神呼召你在那个身份里面，那你应该是要有所回应的。
这个 shipping colonia 大家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在一起彼此的付出，然后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得到很多，那我觉得最后的可能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方向。
对，然后另外一个
变成自己，我的护照变成有点，就算你讲有点孤。
对，我还可以举个例子，就是之前我有听一个我的学长，他就讲说，他们也是在建堂，然后堂我忘记堂那时候已经建好了没有，反正就是建堂就是一个教会比较辛苦的时候嘛，有一天呢，他就从别的教会的会友就跟他讲说，哎，你们牧师再过多久就要来我们教会了耶，然后他说哈。然后他就说：“哎呀，神有感动，呼召我去那个教会服事。”后来大家才问这个牧师嘛，因为连自己的会友都不知道牧师已经被神呼召要去另外一个教会就是服事了，然后现在教会还在建堂的那个情况，所以我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讲到说，不只是个人，就是说当你认为你被神感动，你被神呼召，可是你这个感动跟呼召其实是会。使某些人受损，那你真的要去思考，那真的是你的呼召吗？所以其实回到现在来谈说，其实呼召应该我们应该要更实际一点，就是说现在的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然后我们可以为这个群体做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是比较积极的层面。大概是简单的回应。
还有哪些
对，老板，大家可以写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疑问，也可以，我可以收集起来以后，因为我对这个主题真的很有兴趣，因为我也还在思考，就是到底，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是很广，而且是很多人一直在寻求的问题，就希望可以。
像我们教会啊，教会中文。听起来好像是在一个地方，大家记得要接受教导的一个地方。它如果因为是 church 啊，是主的地方，但是在希腊文的话是那个 ecclesia 是一群人是被塑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概念，我觉得是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是一群被塑造出来要来改变做改变的。
对。
想
真的是太谢谢市长了。
这个我觉得还有其他的想法，再继
续。没有问题吗？或者是如果大家因为我知道等一下还有那个大会讲员，
还有
一场，真的很累。
等一下啊，我们该做的不是现在来做，因为你还没签稿，就麻烦你过来签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因为我想说，其实才剩五分钟嘛，对。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比较自由，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来看翻一下这些书，然后就比较弹性。
这些那个投影片都会放在那个网站，还有会照在书面上。所以等一下你们过去最后一场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带给他回去，但是把。